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的严峰老师，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沙青青老师。然后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话题是这个80年代乔治马丁的单体的独立作品，这个《热夜之梦》。那么关于乔治马丁的话，他今天可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知名度的科幻和奇幻作家。当然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这个已经被改编成美剧的作品啊，《冰与火之歌》。关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其实它的风格也好，体力也好，故事也好，跟《冰与火之歌》是截然不同的。《热夜之梦》这本书呢，也是乔治马丁可以说是除了《冰与火之歌》以外，无论是销量还是影响力上都是最大的一部作品。首先啊，就是因为我们三位在之前都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嘛，先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对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以及借由两位的口来给今天我们这些线上线下的观众们来讲一讲啊，就是《热夜之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要不先从严峰老师开始。
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马丁的这个作品啊，我一方面是很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惭愧，我看的还不多嘛。那对他主要了解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冰与火之歌》，还有很早以前看的一个《冰龙》，是吧？还有就是《冰火之歌》改编的那样的一个《权力的游戏》。那么这一本呢，我一开始也没太在意啊，但看了以后还是很震撼，给我一种我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就是一种厚重感。这个厚重就是指它里面有非常逼真的、细致的，而且能够打动人的，无论是历史的史实，还是技术的细节，还是人物心理的一种细腻，这种东西的描写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好像是纯文学的啊，它具有的一个可贵的特质。但是马丁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就是看上去它是一种类型文学，甚至我们说的一个通俗文学啊，它这个里面有恐怖悬疑啊，还有那种追杀啊，这个甚至那种赛船的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类型小说的要素，它里面应有尽有，而我们类型小说的那种阅读快感也应有尽有，但是它远不止于此。这个我们待会儿可能有机会可以再进一步，其实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冰与火。我觉得这两个字也是可以在很多方面来形容这个马丁的他的这个作品特质。
邵老师，
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强的感觉，它虽然是个类型小说，你甚至可以把它过滤到它是一个吸血鬼文学，但实际上面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厚重的一种历史的实感，就跟前面那个严峰老师讲的，就是一种厚重感。它为什么会有一种厚重感呢？因为它是把这段历史嵌入进了一个19世纪中叶的美国的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中的，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历史小说去读。虽然吸血鬼它这个族裔的这种变化的历史它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奇幻的一些情节，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跟整个历史实景的嵌套非常的好，而且它对当时整个密西西比河上的一些风土人情和美国当时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这种剧烈碰撞前夕前的这种暗流涌动的这种感觉描写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以至于会给我们这种厚重感，或者是不会像我们感觉是在读一本所谓的类型小说或者是一个吸血鬼的一个文学，这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后来因为我看完之后也去找了一些马丁他自己的一些回忆，他自己也会说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也是泡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像那个明尼阿波特勒斯啊，或者是这种相关一些城市的一些新奥尔良啊，当时的一些图书馆里面去翻了大量的当时的一些关于这条伟大河流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尤其是这些这个名字嘛，汽船时代，其实这个热夜之梦就是当这里面一艘船的船名嘛，所以说当时他也是补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历史背景，所以以至于可以写出一个充满历史实感的这样一个吸血鬼小说。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别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初的一个感想。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这本书看的时候就跟前面严峰老师讲的，他整个一个阅读的这种畅快感还是马丁一贯的这种风格，所以说我基本上我就是花了2天左右的时间就一口气就翻完了，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而且看完之后呢也非常的酣畅淋漓，感觉非常过瘾， 虽然这本书成书年月比较早了，是80年代初，但是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马丁他自己的一些写作的风格，或者他写作中流畅感，其实在当时已经显露无遗了。至于他90年代创作《冰与火之歌》，那就是很顺理成章的这样一个事情。
40年前的小说，而且刚刚像邵老师也讲过嘛，就是《冰与火之歌》，我想很多不光是看过美剧啊，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读过他的原著作品的这些读者，其实大家去看《冰与火之歌》，它是一个完全架空的，而且是一种中世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玄幻演绎类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当然我们可以说它里面参考了非常多的欧洲中世纪甚至玫瑰战争作为一个历史背景，但是对比起像《热夜之梦》的话，它是有非常强的关联性的。也就是说除了《热夜之梦》中讲的这个主轴的故事以外，其实大量它作为铺陈背景的这些，比如说密西西比河上的这些快船竞赛呀，甚至很多它在里面引用的一些掌故，都是历史中，对吧，19世纪中叶在美国中部其实真实发生过的这些故事，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强的现实主义的感觉。而且那个马丁本人啊，在那个采访中其实也提到了嘛，这本书的几个主题，首先是美国，其次是吸血鬼，然后是19世纪，这几个其实打中了这本书的关键词啊。那马丁在提到自己为写这本吸血鬼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时候，其实就说过自己是对吸血鬼这个话题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现实主义的，或者说是一个科幻小说式的重构。它其实是有点把吸血鬼从一个欧陆的这种经典的，当然也不光是欧陆了，那很多是英国人写的，把这种超自然的这种话题拉回到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写吸血鬼。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吸血鬼，跟可能我们之前想象或者说这种传统文学和传统影视的表达的吸血鬼的形象和那种世界观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两位也可以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你们看完之后会把它当成一种奇幻文学来读，还是觉得确实像马丁所说的，它其实有非常强的蒸汽科幻的这种感觉？
当然是有蒸汽科幻的元素啊，它那个里面的一个活动空间是吧，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那个蒸汽轮船，那其实当时也发明没有多久，是那种老式的那种明轮，就是很酷的。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设定啊。为什么呢？就是我另外有一本非常喜欢的小说是高尔基的那个《童年》，它里面就写到这种巨大的这个明轮呢、那明轮有两种，一个是它在两边的，它里面的这个《热夜之梦》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在后面啊，但是你都能够看到非常巨大，就是那个视觉是非常有冲击性的，
像摩天轮一样挂在船体外面。
对对对。然后我小时候啊，我爸他还给我买过一个明轮的轮船这个模型，所以这个小说就也把我个人的一些记忆就激活了。一方面是这个童年这个电影，还有我童年的这个小的这个明轮，我是把它放在澡盆里面开的，澡盆就是我的一个湖，我的一个河。那么这些东西它非常了不起的，就是马丁啊，我看他就是在写的时候他是带着激情热爱，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跟他非常有纽带和共鸣的，因为我也很喜欢船啊，我喜欢一切的交通工具，无论是车船啊，特别还有那个飞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带我们从一个世界能够驶向另外一个世界，那它就寄托了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和穿越一种现实的局限的这样子的一种象征。当然你可能趁着这个船，你一开始好像是驶向希望，可是慢慢的发现哪儿不对头，哈哈，你可能驶向的是一个暗夜啊，然后或者是光与暗的这样子的一个交织啊，就这些都就越来越复杂。但总体来讲它就是象征着一个航程，这个是非常的有原型的这样子的一种意味的。那么这个它非常有现实性的这一面，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技术啊，我也喜欢各种各样的模型啊，制作啊，这个游戏啊，我特别喜欢模拟游戏，就是模拟航行，模拟赛车，模拟飞船啊，模拟飞机这些。所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游戏感。它里面讲的从一开始去建这个热夜之盟啊，就是里面都是历史的细节。我一看就是说这个非常的逼真啊。然后它里面讲到 怎么去驾驶这个船啊，怎么去掌舵，包括船上的这个不同的岗位，他们的工作的职责，他们的行话，他们的心态，甚至这些船员的语言都是非常的历史化，栩栩如生。这个是我看的就是觉得最过瘾的地方，那就你哪怕只有这些我已经就很满足了，是吧？而且我恰恰觉得这种我们用中文学的术语就是说现实主义的描写，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们的文学特别现在像网文啊什么这些可能是有所欠缺的，我们想象不缺，但是我们的想象往往不一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上。那这里面可能就是我们写的人可能年纪比较轻，他没有那样的生活，或者他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调研去做 homework 啊什么。对，但是年轻一代作家也在成长起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马伯庸，我觉得他在写历史的时候他也架空，但是他那个架空他就会把那个世界就会搭建起来，而且这个搭建他是也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历史细节啊，无论是大明啊还是大唐啊，像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他是把整个长安就他用文字去复原了，而且他是请教了这个余根哲啊什么很多这些历史学家呀，这些他自己实地在那边调查查阅资料，就这种写法我是特别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这个本来就是文学无论是哪种文学的一个题中之意。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些我们通常以为就是不需要那么写实的这个文学当中，它其实也是非常注重这种世界的构建。那比如说这个 James Joyce 乔伊斯，他好像是被认为是一个意识流的大师，就是写心理啊现代主义啊这些就很抽象的，但是看他的那个都柏林人或者是他的尤利西斯，我去过都柏林，就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是吧，就我特意走他那个小说里面写过的那些路，包括他的门牌号码，比如说他的那个阿拉比就在那个 North Richmond Street， 他里面写的每一栋房子他在空间当中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位，但是他从这里出发他可以写到了就是说开始像里面跟奥德修斯整个一个现实的旅程，他又可以跟一个神话的旅程，它是可以是同步的啊，复合的，或者是一体两面的，同时展开。我觉得这个很马丁。
因为就讲到这本书的它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写法，第一个的话，回应一下陈主播前面讲的那个话题，的确确实是有一种蒸汽朋克的感觉吧，或多或少。因为其实这样一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蒸汽工业文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辉煌，因为包括这本书的主角那个密西西比河上面的明伦的这样一种汽船，在1857年这样一个前后是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辉煌期，因为它的消失速度非常快，到了1870年以后明伦的这种汽船就迅速的被淘汰了，所以说它在密西西比河上活跃的时间其实前后也不过三四十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在此之后我们都知道，因为随着工业技术日新月异嘛，它整个一个迭代就来的都非常非常快，整个一个像这种船的话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一个遗迹，就像就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至少它描述那个时代这时间点正好是它最后的一个辉煌期。但是的话就是说是讲到它的这种蒸汽工业啊，或者蒸汽朋克的这种感觉，在这本书里面其实确实是透过它的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考证，有一些很细节性的表现，就比如前面严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船是怎么建的，船上的工作是怎么分工的，这个船是怎么样运行的，然后在密西西比河上这些货运是怎么样运行的，乘客是怎么样搭乘这个船的，描写的事无巨细。甚至就说马丁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去考证当时的一些轮船时刻表，他从新奥尔良出发如果数远往北的话大概要多少时间，然后往南的话都要多少时间，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考证，以至于让这本书写的就非常有趣味。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也是前面陈主播也提到的，他更多的时候我感觉他是把吸血鬼这样一种族群啊，或者这样一种符号吧，嵌入进历史之后，他的做法是用一种写科幻的方式去写它，就我就假设存在这样一种生物的族群，然后它跟人类共存了几千年，它会怎么样？它可能是跟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它，或者是研究它，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神话或者是一个 奇幻的这样一种符号去看它。我就是说我假设它这是一个石器，它真的有这个东西，那它经过几千年之后它会怎么样，这可能是他的一种展开他自己描写的一种基础性的视野，然后从中去做他的一些文学的想象和历史的推演，尤其把它嵌入进19世纪中叶的美国之后，这个群体会是怎么样。而且更何况，如果其实也不一定需要熟悉美国历史，但凡只要知道美国历史的大概，也就知道在那个时间点正好对美国来说是面临一个国家重大抉择的时刻嘛，因为他没几年之后就发生了内战了嘛，要废奴，然后围绕了南北内战爆发了很血腥的这种战争。然后马丁选择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正好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点来展开他这样的故事。他这种历史的隐喻性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吸血鬼文学，以一种历史小说的方式去演绎，同时又套了一个蒸汽朋克的这样一种外衣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各种风格杂糅的这样一种创作的尝试。而且从这本书它的呈现效果来说，至少我觉得它这种表现的方式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其实马丁其实他自己本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前也放过马丁的他自己的一个访谈嘛，实际上你可以看出他自己对流行意义上的吸血鬼文学他自己有一种不屑感，他觉得你们就写的就是非常不上路，对吧？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写的就是完全是胡思乱想，对吧？如果我来写的话，我就会把它写成一个像热夜之梦的这样一个故事，这可能是他的一种演绎的方式，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写的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稍微补充两句，就是他写的，如果说之前的吸血鬼传说它更像是一种奇幻的吸血鬼故事，那么马丁他是写的一个科幻的吸血鬼故事，他甚至是一个具有某种现实主义色彩的吸血鬼的故事。我是特别觉得它里面有某种科学主义的成分在里面，是吧？就是我能够闻到里面的进化论的色彩，就是演化，它既有那个架空历史，我看到有的生物它真的是能够活很长的，比如说叫一个贝恩水母是能够活几百年的，还有的生物它自愈能力非常强，
好像格陵兰鲨这种。
对对对，而且吸血鬼就是某些人他可能因为某些免疫的这个症，他可能就是对血啊什么东西有这样子的一种嗜好。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是它给人一种非常幸福的逻辑。那这个跟一般的奇幻意义上的这个吸血鬼故事就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个也是很对我胃口的，就是说我觉得这完全是可能的。
对，这个就是我想到的是，肯定严老师肯定看过有一部科幻电影，就是来自地球的男人 The Man from the Earth， 他就假设一个山顶洞人，他活了13000年，他没有死，他一直活在人类社会当中，他活到现在，
然后在哈佛当教授，
然后跟一帮他的同事就是他要谈古论今，他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成本的一个科幻片，但是他这个脑洞开得非常精彩，而且他也尝试说一个人活了13000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对，他有点那种合理推演的感觉，就比如说他里面就是明确提到了，即使虽然我活得很长，但是我的知识我的见识不会超出当时代人的见识，所以在回应一些古代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提出其实当时他也是那么想的。我觉得这就是那种电影设定里面那种所谓的有限设定啊。其实这本书也很像嘛，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去展开这个热夜之梦他的这样一个吸血鬼他这样一个故事，他可能是活了几百年在这样人类社会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切入的角度了。
这就是我觉得马丁为什么他要强调自己是做那种科幻文学式的改造。其实传统奇幻文学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像爱尔兰作家写这种德古拉伯爵的时候，对吧？那种吸血鬼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我可能是因为一些神明的或者诅咒的力量，然后我有魔法，然后它有非常多的超现实的因素，它是一个比较粗疏的框架的一个设定。但是到了乔治·马丁，如果我们粗略的把它形容为一种某种美式的，对吧，这种19世纪蒸汽朋克式的吸血鬼小说的话，它加了很多现实化的设定，它把吸血鬼真的当成一种生物来描写。那吸血鬼它有很多能力所限的地方，比如说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些，也会沿用一些比如说过去吸血鬼文学中的传统设定，比如说吸血鬼是不是能够把一个活人正常的人转化成一个吸血鬼，对吧？在这本书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的设定是吸血鬼其实做不到这件事，但是他会拿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诱饵来诓骗人类。他其实把它也是纳入到一旦是这样的一个设定里面，他其实就有点走向那种社会小说的意味了。
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还从前面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选择这样一个舞台，就是放在密西西比河展开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这样一个时间点，或者包括他这个舞台的选择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读者可能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对美国地理不是那么的熟悉啊，因为我稍微简单说一下，因为密西西比河的话它是从北向南贯穿美国中央大平原的一个主干道的河流，但是它的地位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讲长江黄河是一个道理。但它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其实对美国来说它的太平洋沿岸也就是它的西岸的开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相对来说它的美国的国家主体还是在中部和东部这样一块，因为再往西的话你要越过那个山脉之后才能到太平洋沿岸，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密西西比河就是贯穿美国南北经济的一根主动脉。而且密西西比河跟长江或者是黄河比的话，它有一点得天独厚的优势吧，因为它的流经的流域的总和其实比长江黄河覆盖的流域都要大，总和都要大，基本上就是美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都被它覆盖到了。而且它的流域它有几个非常长的这种支流啊，包括密苏里河，密苏里河的发端是在黄石公园，从黄石公园一直可以到新奥尔良，灌入那个加勒比湾这样一个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覆盖流域非常非常大，而且它的贯穿的美国中央大平原又是美国最肥沃的这样一块农业区，所以说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密苏里河就是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主干道，而且对于南北内战前的美国来说，密西西比河又是一个贯穿南北这两块地区的这样一条河流，它的北面的话就是很奇妙，都是属于的所谓的自由州的吧，所谓的自由州，它是，然后南面的话是蓄奴州，然后被这样一条河所贯穿，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南北内战前双方都已经处于一个剑拔弩张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然后这样一条河上面南北的这种商业的运输，这种贸易的往来，在这些贸易往来的背后又隐含着这种制度之争吧，或者是这种大的这种战争似乎阴影似乎马上要到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开这么一个故事的一个舞台。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在19世纪的中叶啊，包括密西西比河它作为这种商贸的通道，它的这个内河航运的档案也非常丰富，我记得好像马丁他萌生出写这本书的想法也跟他的一些游历是有关系的，比如拜访了莫格博物馆呀，看到了这些方面的一些材料，而且刚刚其实严峰老师也提到了吧，就是马丁这种写法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向的那种描摹，就是你作为一个内行，比如说你是一个研究美国航运史的人，或者你对这个有所涉猎的人，你看到他写的那些东西，你会由衷的觉得，哎，这个人是做过功课的。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汤姆克兰西以前写那个就是一些冷战时代的军事架空的这些作品，他在里面像猎杀红十月号对吧，他写这种潜艇兵，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军旅出生的读者，他看到之后会觉得克兰西是一个不一样的作家，他对这些的描摹甚至你都会好奇他作为一个没有这方面很深的资历的人，他是如何去获取这些信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作家对自己的这个作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把握，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表达的就非常的明显嘛。
关于里面讲那个赛船的时候，或者是追逐的时候，这个船的这个加速啊，它用的这个燃料，猪油，我就特别喜欢猪油吧。你看他用这种又是我们的美味，而他用的是最高档的那个猪油，一开始也不知道干什么，可能好像可能是不是要去这个做什么面啊什么，我从美食家的角度是吧，后来他用这个东西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afterburner 啊，就是我们因为开飞机啊或者是那种飞船啊什么就知道，你狗斗的时候为了这个能够加速是吧，你需要一种超级的燃料什么，他这个里面是猪油，我觉得这个太棒了是吧，他一下子把最现实的东西包括我感官的口舌的这种感觉，然后跟一种激烈的战斗的这个竞赛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好的作家就特别能把这些东西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马丁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而且中间就涉及到他所架空的这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刚说到19世纪中叶，然后内河航运，他里面特别提到其实也是个主流线嘛，就是刚刚说到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艘船对吧，热夜之梦这一艘船他其实为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快船竞赛或者说汽船竞赛，这个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内河航运的，尤其是近代内河航运传统的国家不是特别了解这方面啊，这个密西西比河上这个快船竞赛的这个传统在当时好像是非常的兴盛，
因为美国内战之后它迎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嘛，然后那一时代嘛就是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高峰，然后这一段正好是它的前夕，属于那个时间点对于美国的内河航运或者密西西比河上的那个内河航运来说，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时间的竞赛和效率的竞赛，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内河行业的主要的货品是什么，除了运人之外啊，其实大部分是运南方的农产品。南方这些蓄奴州生产的棉花通过内河航运往北方输送。因为虽然那个密西西比河它是通到美洲非常北面，它跟五大湖不是直接相连的，但是它通过当时修凿的各种运河可以直接从密西西比河然后再送到东岸，然后直接对外出口，或者是送进新英格兰的这些工厂里面去。所以说它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命脉。所以说对当时的内河航运来说，如何尽快的把南方的棉花和这种农产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北方的工厂，是当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业上的一个命题挑战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所期望追求的一个效率。所以说这也是催生了所谓内河航运，像这本书里面描写的这些汽船竞赛，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看就是横渡大西洋的无论是轮船竞赛还是那个飞机竞赛其实都非常熟悉，
探索极地的这种竞赛，
对，探索极地竞赛就非常那个常见。就比如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跨大西洋的这种轮船航运开始普及了，大家都开始比赛，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从伦敦开到那个纽约去。然后当中最熟悉的一个悲剧嘛，就泰坦尼克嘛。泰坦尼克其实当时造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个背景嘛，以最豪华的最快速的方式能够打通这样一个北大西洋的这样一个横跨的航线。其实类似的情况其实搬到内河航运上来是同样的，虽然表面上看它是一种速度的竞赛或者是一种汽船的一种航速的竞赛，但背后的话是一种工业上的一种需求，然后通过这种竞赛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而已啦。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子。但是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因为马丁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把日夜之梦他作为一艘新造的最漂亮的最快的密西西比河上的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进行一个描写，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贴切了那个时代的一种主题。对，
尤其他塑造的这个角色啊，就身上就具备了这种19世纪人的那种探险家的，或者说那种要把自己的生命，他是个梦想家对吧，那个其实年纪也很大了，但是他的梦想就是造一艘在密西西比河上最快的船。
这个我倒是刚才听沙老师讲的，这个虽然我对美国的这个河运啊什么就不熟悉，但是我对中国的河运还是有一点亲身的经历。就是你像我们其实就在河边啊，上海黄浦江，然后黄浦江呢它又连向这个长江，那么长江在中国的地位就类似于这个密西西比河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吧？那么我从小我的家乡是南通，那么到南通呢，我们原来啊就是因为没有桥，船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从小就是坐那个一开始叫东方红多少号，然后是这个叫江汉多少，其实就是上海16铺到那个武汉的，那么那个船呢就是当然也是汽船所以那个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非常亲切。你刚才讲那个速度我也亲眼目睹了，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跟一种速度，就是后来这个船它就变成了那个叫快艇，就原来我们到南通是要9个小时，后来就缩短到3-4个小时，但是后来再往后就是这个船它也就被淘汰。你看到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工具的一个提速，是吧？那么再后来就是什么的高铁啊什么，是吧？那么这个发展呢它一方面是技术，但是因为它里面折射的是梦想，所以它那个就对应那个时候的美国梦，我们的黄浦江，我们的长江，我们的交通工具的一个提升，折射的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梦。
刚说到马丁对于这部小说的一个描摹，他既刻画了他的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截取当中的一个历史的片段脉络，同时也用他的这个主角这种形象，对吧？其实致敬了可能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很多的人。我看的时候我就强烈的感觉，因为前段时间我跟也是我的朋友，然后是之前中国非常著名的调查记者袁林做过一个对谈，因为袁林最近也写了一本书，那是个非虚构的作品，是关于他的家乡所附近的这个汉水流域啊。他中间就讲了一个故事，当时非常触动我，就是他因为要整合这一些材料当地的这些地方史，他找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是一个湖北人，然后他在40年代他有一个梦想，他要造一艘汉江上最大的船，真的是一个梦想家，然后他希望造出一艘10万斤的船，最后他真的做成了这件事儿。那当然中间他也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的青春，他的时间，他的很多的资本。当然这个人也是个倒霉蛋，因为 那是发生在1940年代后期，所以马上到接下来的这些可能政治运动的时代，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其实为他本人又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些影响。但是你看这种在历史上很倒霉的人物，我们今天拉回来看，他其实就是一个梦想家。对，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当中，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热夜之梦》，很多时候会想到它是一个非常美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本，它跟美国的这个航运传统，它的这种蒸汽传统是有关联的。但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故事，对，并不是说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创作者来说啊，这些母题其实全人类其实共通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过从近代化到现代国家的这些社会里面，其实都有这样的存在感。
各位好，长期以来忽左忽右和图书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我们在公众号的资料延伸还有 JustPod 的小红书账号上长期都在整理节目中提到的书单，并且也邀请研究者作者们登上节目，还有 JustPod 的夏日订番 JustRead 活动。最近呢，忽左忽右也上线了卖书业务，可以前往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Right 回复买书两个字了解详情。
沙老师，因为您是历史专业的嘛，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这些和历史强相关的这些背景，它的废奴运动，它的这些南北战争的这样的时代背景，甚至里面人类和吸血鬼的这种隐喻，总感觉马丁在这部小说里面，他其实还是投入了一些自己个人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些想法。你会感觉有吗？
肯定是有啊，因为其实围绕南北战争的文学的主题吧，可能也是美国文学史的这种母题之一啊。你讲美国文学史这一段肯定是要提到的，而且围绕它的东西也可以折射出从时代如何去重新看待这样一个南北战争或者南北的这样一种美国这种制度选择的。因为其实这本书它选择个时间点的开端基本上是在1857年，然后离美国内战全面打响也就3-4年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历史上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当时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判决，就是有一个黑奴，他叫斯科特，然后他是一个来自蓄奴州的黑奴，但他当时是被他的主人带到了就是说是北方，那他原来的主人去北方之后就给他自由了嘛，就是跟他自由，他说，然后他就在北方，后来他主人死了之后，他再返回密苏里，就当时的一个蓄奴州的时候，当时就被南方的就政权重新把他抓了，就是意思说你还是奴隶，后来这个官司就一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就后来他认为，他说我已经到了北方了呀，就是说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嘛。后来这个判决也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一个最臭名昭著的判决。我印象中是7个大法官，后来是7-2就判决斯科特败诉。第一点，当时法院判决主旨大概有3条。第一条，美国最高法院否认了那个所谓密苏里妥协案的合宪性。因为密苏里妥协案就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南北双方自由州跟蓄奴州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然后大家画了一根线，对双方的一种政治版图做了一个划分。但是当时的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判决，他就否定他了。第二点，否认了斯科特他作为一个个人，他作为一个前黑奴吧，或者是前奴隶吧，他尽管他到了北方，但他并不能天然的获得自由的人的这种身份。如果他返回南方州的话，还是会被作为奴隶去抓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判决本身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政治上的后果，也直接决定了之后几年南北战争打响，就意味着当时南北双方的妥协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就是在1857年的时候发生的。如果我们回到小说里面的这样的描写的话，小说里面的主体就是说，当然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这里面吸血鬼这个族群可能分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就是其中的一位主角就是约书亚，他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岁月的一个吸血鬼首领吧，然后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带领他的族人摆脱这种吸血的这种本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我们不吸血了，我们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和谐的低调的生存下去。然后他另外一个族人就是说是名字叫朱利安，他就是完全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他就觉得吸血是我们的本能啊，就是说你们这些我们吸人的血是我们的本能啊，我们京津地义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啊，我们活得比人类长，然后我们作为一种物种的自然地位天然就是要比人类高啊。然后他当时就会把这些人类贬称为血畜，对吧，你们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的血畜，我们吸你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时每当他的这些说法被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说，那你们人类也是这样，你们白人对待黑奴的态度不也是这样子的吗，黑奴天然就是比你们低一等啊，你们人类社会内部都是这种逻辑，那我们跟你就本来就不是一个物种，我们还就这种逻辑不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一些事情的历史背景，在这本书里它是以一种吸血鬼这个族群跟人类之间的这种族群这种差异体现出来的。 更何况它里面也嵌套了很多当时的蓄奴的这样一种背景，就比如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朱里安他带领着他的一群吸血鬼，他们获得自己所谓我认为就血畜的打引号的血畜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去市场上买一个黑奴过来，然后我们把他杀了，然后吸他的血喝他的血，然后满足我们一种作为吸血鬼的一种本能的欲望。而且他这个事情本身的话，他认为就是说也消除到自己的道德负罪感，我不存在这种负罪感，因为你们人类其实对待黑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或者是马丁肯定是非常刻意的一种设计，他就是要通过这种东西把当时的一种南北之间蓄奴也好自由州也好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冲突，或者这种族群上的不平等，通过这种方式把它表现甚至放大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妙的一种设计了，在这本书里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体现。
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到，就是马丁也是在向那些传统的一些关于这个废奴小说致敬。比如说这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它里面有一个拍卖黑奴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非常震撼。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非常震撼，就是人可以用价格去衡量，毫无尊严的这样的牲口一样的买卖。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在一开始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你说是吧，但是它其实是进一步的把这个主题去深化了，就是这种买卖它可以在历史上，它也可以以超现实的这种方式去呈现，但是它用超现实方式呈现，它其实我觉得是把这个主题进一步的推进，那就把它深化，更超越时空。你不要说只是在历史上，现实当中有没有，甚至有可能不仅仅是在地球上，有没有在其他的这个星际文明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其实他讲的就是吸血鬼和他们的这个血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白人奴隶主啊和黑人奴隶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它是历史的，但是我们真的远离了那样子的一种历史吗？我觉得文学其实是提出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它是以一种比那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更震撼的这样的一种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呈现啊。但他写是20世纪写的是吧，跟他差不多同时，美国有一个畅销书叫根啊，这个根其实对我们80年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寻根文学其实受到这个根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因为黑人在那个小说当中寻自己的根，其实也是要就是走向更深的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深处，而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奴隶主啊和奴隶的这种关系。那么更深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我最佩服这个马丁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说包括他那个航船一开始充满好像积极的梦想是吧，就通过我的努力我怎么去创业，然后有一个更大更美的船，但这个船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我们驶向的可能不一定是光明的未来，它也可能驶入黑暗的心脏啊。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就是马丁非常有深度的，就是他其实也得益于他借用了这个奇幻和科幻的这样子的包括吸血鬼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我们下面可以要么聊人物，因为人物也很出彩，我觉得像乔治马丁，大家如果看过《冰与火之歌》里面那种群像非常多啊，那当然因为他本身的那个体量非常大，但这部小说相对来说好一点对吧，简单一点，人物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啊都是性格和他的刻画是非常的鲜明，当然中间我想马丁一定参考了历史上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原始作为素材的这些人物的一些形象或者他们的一些性格他们的事迹啊，能两位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比如说这个小说的主角以及跟他一起对吧，被很多读者觉得 CP 感非常强，包括你刚刚说到这个吸血鬼当中的也有两种路线斗争对吧，朱利安代表的另一类的这些吸血鬼，你觉得马丁对这几个角色的这个刻画，我感觉好像严峰老师和沙老师都有挺多想要谈的。
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这本小说基本上是围绕三个男人展开的，我打引号吧，因为两个是吸血鬼，是不是要叫人我们再说的，就是说其中两位分别是代表吸血鬼的两条路线嘛，就是一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那个朱利安。但是其实说实话，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其实给我最深印象的反而是一个人类角色，就是我们前面一再会提到那个船长 Marsh，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19世纪的美国的这种 创业者或者这种梦想家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可能出身不是特别好，来自中下层，然后一辈子凭借自己的勤劳肯干吧，然后博取他自己的梦想，是这么一个角色，
很粗犷的一个人设，
密西西比河上的一个船老大，就是基本上这样一个形象。他虽然是个糙汉的形象的，但是他另外一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非常坚持的是非观和道德观，然后他一辈子也可以坚持这样一种价值观贯彻始终。然后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那个约书亚还是朱利安，他们这两个角色似乎能够长命不死吧，能够活几百年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整个一个价值观也好，道德选择也好，是贯穿整个他们的一生的，就是一辈子就是难以在这个循环中挣脱出来。但是马什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会发现他的是非观从来没有变过，从头到尾我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种价值判断，而且他这种价值判断本身的话也是最后决定了这样一个故事最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走向。另外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马什这个人身上你会发现他也是代表了一种很朴素的19世纪的美国普通人的一种意思。他在里面你会发现他在里面他虽然也会说我反对蓄奴奴隶制这样这个制度是不好的，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会流露出一种他白人的一种自豪感或者这种优越感，他也同样有。然后但是另外一点他的可贵的地方是在于他会说，虽然他不会像我们现在的这批人喊出所谓啊众生平等人人平等这种状态，但他有一个很朴素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是通过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拼搏的这种精神去价值这个人评判这个人，虽然我会认为你可能是个黑人，但是只要你肯干，但我也会给你足够的认同。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族裔的这种歧视或者说流露出来，以至于我看过一些当代的美国的一些批评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在里面就会挑这种族裔的刺儿嘛，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里面一些对黑人的描写似乎不是很好，或者是按照现在的一些美国政治正确的一些标准他会来挑一些毛病。但是我觉得你都如果你把它还原到19世纪的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观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其实哪怕是像林肯这样一批废奴主义者，你说他真的是认为黑人和白人就这个两个族裔上是完全平等的吗？白人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所谓的社会的优势地位吗？其实也未必。但他至少有一点，他对奴隶制或蓄奴制这个制度本身他是反对的。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强调或者提出来的。另外一点马什还有一个词，他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吐槽过是什么事情，他意思说美国当时的有一批非常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认为这帮人跟恐怖分子没什么区别的，这种书里面也吐槽过的事情。同时因为在1857年这个前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发生了很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最有名的就是约翰布朗 John Brown， 当时搞了这种民兵起义嘛，去袭击美国联邦的这种军营，要求废除奴隶制。然后这一些事情也是在1857年到内战爆发前的这样一个几年当中此起彼伏的发生。然后马什他自己，他作为一个船老大，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他认为他哎，你们做这些事情也是不成器的，也搞不成的，你们这帮人跟强盗有什么区别，他在里面也会有他自己的吐槽。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么一个人物最后成为了另外一位男主，也就是约书亚，他最后能够把他自己这条道路坚持走到底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种人物上的一种描写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三个人物我看完最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什，我不知道严老师是不是。
我也很喜欢马什啊，就是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就是这个人是很真实，而且他有一种朴素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也很喜欢另外那个 Joshua， 当然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神话原型色彩的这样的一个，他里面这个神话原型啊，其实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就是认为这个文学它是表现人的一种具有种族的集体的原始的意象的这种功能。那如果表现了这样的意象和原型，包括那个我们叫什么 motif 啊，这个主导动机啊，母题啊这些，那么这个文学就特别能够打动人。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根据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荣格的这个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啊，就是认为我们不但有个人的记忆，还有种族的原始的记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荒谬和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方，我确实从进化论的角度都可以解释，因为我确实看到我们现代人哪怕穿的西装革履啊，人模狗样， 可是他的思维相当的原始，我可以坦率的说，我相当认同这个荣格的这个集体意识的理论。而这个在文学电影啊，包括今天的游戏，你比如说刺客信条啊，它里面就是把它的这个原型理论用到一种极致啊，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神话原型的这种母题啊，就是在这个小说是使用的非常的成功。那神话原型它有很多的东西，它有结构性的，是吧？有意象性的，还有人物的。那么这地方你看那个 Joshua， 他是一个什么原型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救世主的原型，就像那个黑客帝国里面那个 Neo， 也像那个沙丘里面的保罗。你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都是有，因为 Joshua 这个名字就是圣经里面，就是他摩西这个指定的，就是后来是带以色列人到了那个迦南，你知道，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 The one He is the one。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讲他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太天真太傻了。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哪有什么救世主，是吧？更不靠神仙皇帝。所以马丁他绝对没有那么傻，没有那么天真。他里面，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剧透，是吧？就这个救世主，其实我这么讲吧，就像黑客帝国里面，就是尼尔也是去见那个先知。先知要给他做一个测试啊，听说你是救世主啊，是吧？我给你做个测试，测下来，我们以为就说哇，你真的是救世主。先知跟他讲，你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黑客帝国当时特别打动我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可以说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在这个小说当中 ，Joshua 也有这样的时刻，但是他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这个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传统的那种救世主，他其实是一种代表了一种自我反省。因为他从小在人类社会当中生活的很久，我觉得这个也写得很 realistic， 他上浮就是在人类当中长大，他其实他就接受了很多的这个人类的人性的东西，所以他就不愿意再过那种吸血的生活。他里面也没说他想变成人，他只是想这个事情，就是马丁真的很有意思。比如说如果我来想，我就想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可以情节的事情，就是说里面写一部分吸血鬼想变成人，还有一部分人想变成吸血鬼，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啊！就像 AI 也很多科幻里面 AI 也想变成人啊，而人还想通过某种机体的改造变成 AI 啊。那这些他小说里也或多或少有，但是他不是写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种救赎，一种忏悔，或者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厌倦。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说他要去改革。就是你说他内部有两个路线嘛，所以他这个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另外这个 Joshua 呢，就是写的就是很迷人，那种冷静的、优雅的、忧郁的，神秘的啊，这些方面，然后有他非常强大的，但是又把这个吸血鬼写的又他有他非常软弱的，具体怎么软弱，你们就也就不剧透了。但这个都是把一个吸血鬼写的很真实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叫夜访吸血鬼，就是 Tom Cruise 演的那个，就是他跟这个一个是很实的人物，一个是很虚的人物。那么另外一个朱莉安，我很厌恶这个人物，但是我也认为他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朱莉安这个吸血鬼啊，我觉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吸血鬼形象，他是在某种意义上比 Joshua 还要深刻。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我喜欢从心理学的这样的角度可能去看这个人物啊。那么前面讲呢，比如说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可以去解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跟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有关，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就是什么呢？我发现这个吸血鬼是一个什么的原型和意象啊？吸血鬼如果从荣格的角度也能够去解释人对永生的渴望，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又有我们在丛林里的时候对那种捕食的恐惧，包括甚至我们的祖先是不是还是有过那种吃人的，因为吸血跟吃人啊，这个甚至可以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说这种恐惧是吧。那么 Joshua 有点像那个狂人，就是他要终止这个吃人的历史是吧，要救救孩子，没有吃过人的人或许有，其实他也有类似的这种，这个就是神话原型的力量贯穿古今中外。那么这个朱莉安你可以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这个 就是朱利安这个神话原型，它其实不是单一的原型，它是一个复合原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看到了更现实的一种，今天可能有一个词叫 PUA， 大家很熟悉。我是感觉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网络中，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其实我们是看到这样的一种身影。而且这个呢，它是跟一种叫自恋人格障碍，这个是精神协会的那个诊断治疗手册第五版 DSM5， 真就是一种心理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个自恋人格障碍呢，我就发现这个朱利安他是一个自恋人格障碍，就是吸血鬼。为什么这样讲？你们可以就是这个里面展开讲就很多，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就是说朱利安跟这个 PUA 和自恋人格障碍有什么样子的关系。看了这个书之后，我简单的说几点，就是说一个是自恋人格，就是这个自恋人格障碍不要跟自恋混为一谈啊，自恋没有问题，我也有自恋的，是吧？就是喜欢自己漂漂亮亮啊，受人喜欢啊，或者什么有自我中心，这个都 OK。 他说的是一种病态，就是说他由于某种基因或者是童年的创伤，他的内心是很黑暗的，很虚无的，空无一物，他没有道德感，没有价值标准。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如果心理就靠这个就要垮，那怎么办？他内心的这种推力，他是需要通过对他人的一种征服、控制，甚至是一种摧毁。这种摧毁可以是肉体的，可以是精神的，甚至是语言的，那就对他人的一种攻击、贬损、一种扭曲、一种控制。那么这个我觉得吸血鬼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说是在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神话的层面上，就是说是这样子的一种吸血鬼和他的牺牲者的关系，就是一种捕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你不要说这种捕食的关系今天就没有，是吧？他甚至可能以一种很优雅的甚至你认识不到的形式出现，而吸血鬼恰恰是优雅的。自恋人格障碍的人他往往表现得很优雅，你们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很优雅的人，也许也得小心一点。有点开玩笑，是吧？所以他这个写优雅就很有意思了，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他不把人当人，他把人当作对象，当作工具，就当作奴隶。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如果去搜一些，就是我在看这些自恋人格障碍的这个一些材料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关键词我之前没有完全理解，我是看了这个小说之后我是理解，就什么词叫抽吸。吸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人他内心很空虚，他怎么办？但是他又需要能量，他的能量哪里来？通过吸取别人的生命能量，通过贬低和摧毁别人，去折磨别人，从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体会到一种好像是生命澎湃，是吧？但这是一种非常黑暗的生命，非常可怕，非常扭曲的这样的一种人格。那么这个朱利安啊，我就说一个细节，其实跟主旨没有关系的，就是一般的吸血鬼你可以写他很残酷啊，很就是说虐杀各种东西，但是这个朱利安，哎呀，我觉得这个吸血鬼写的太好了。他里面有一段，就是一个是他不要吸马吸的，那没意思，他要吸什么人？年轻的、美丽的、最有生命力的人。这个太可怕了，就是他去摧毁这些生命的当中他感受到自己的一种生命，是吧？但这种生命我觉得是就是一种非常虚无的生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他有虐待狂的倾向，就是有些自恋人格他就是有这种虐待狂的这个倾向。他很多变态的这种人格他是重合的，他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他霸了一个原来的那个庄园的，他们一个个干掉，这个没关系，这个非常次要的情节。他最后这个主人吸他的血之前，他有一段非常可怕的折磨，这个折磨不光是肉体的，他要从精神上摧毁他，就告诉他整个他实施的，因为那个人把他当儿子，当着最亲的人，他恰恰要摧毁他。我不但不是你儿子，我是就是造成你一生就是说毁灭你的人，而且要告诉你，就要你非常清晰的知道，从来没有哪个血血，我当然也可能我看的吸血鬼的不多，是吧？但是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是很多现实的，就是我曾经遭遇的一些东西啊，无论是网上受人攻击啊或者什么，我原来有认为很多东西它只不过是意见之争，我后来发现它背后是有心理类型的。就有的人他不是跟你争论，他就是要摧毁你，他就是要羞辱你， 因为他的内心很虚无，他要从这个活动当中，这种攻击，就所谓霸凌啊，当中，他用这个东西来就填补他那个无比黑暗和空虚的这个内心。我觉得遇到这种人要非常小心，而这个小说其实是给我们的这种提示，这是他最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对，就作为一个关注了严峰老师10年以上的网友，我这个听到这段就我非常能够理解严峰老师的这段表达。这也是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聊的好像是一个吸血鬼文学，聊的是一个19世纪题材的美国小说，但其实它里面最吸引人的那些内核，对吧，就是其实还是非常普世的，就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语境下面，其实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那种情绪啊，直观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反应。而且刚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严老师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这本小说里面这种人物的一个设定，一个是可以非常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吸血鬼，一个是一个其实文化程度也一般，然后中下层出身寿命有限的普通美国人。这种设定好像就是刚刚您提到很多母题啊，或者这种原叙事，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很多的一些奇幻小说当中也是经常被运用。我直接的一个联想就是托尔金他在构建他的这套中土世界的时候设定的那几个不同的种族，虽然都是由神赐福的，但是他的不同的儿女，比如说精灵，他的优势是长生，对吧，他是一个永生的种族，但随之而来带来的是一个其实是诅咒般的一个设定，长生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最小的儿女就是人类，他给的最好的一个赐福，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以前读的时候非常反我的直觉，震撼到我，他说给的最好的一个赐福就是有限的寿命。这种对照反而可以，因为在不同的一些角色在他各自的这种寿命的限制之下，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影响到他自己的这角色的命运，他做出的选择，反而他在文学角度在创作上更能够去很好的去衬托彼此的这种比如伟大的地方，一些非常让人敬佩的这些细节。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反映在《热夜之梦》这本小说里面。对，尤其当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对吧，吸血鬼可能他是非常长寿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书里面最吸引人的人可能他已经化成了一座墓碑了。
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前面我讲了那么二十吧，然后这两个吸血鬼的角色的稍微谈点感想嘛，可能没有像严老师那么深刻。我更多的感想就是说，其实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是更多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小说去看待它。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吸血鬼的角色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的一种隐喻，或者历史上的一种隐喻。其实对于吸血的本能也好，渴望也好，它可能是一种种族的原罪。而且马丁他自己多年前他自己谈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是想到一个设定，他的设定就是说，一个有高等智慧的这样一个族群，等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不会萌生道德意识？因为人类社会他有他自己所谓的道德意识，然后他就会假设，那吸血鬼他这个族群他有高度的智慧，然后他能够活很长时间，他虽然人很少，但他会不会经历了几千年之后，他自己也会萌生一种道德意识？他觉得我不应该去吸血，或者我要克制这种生物学象中本能。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反过来看人类社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人类的文明开化道德的一些意识的萌生，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反自然的，就是说是我们很多这种道德感本身是要克制自己的本能的欲望，这是一个前提。大家仔细想想，我们现在不能随便拿人东西的，不能杀人放火，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在克制自己的本能的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也是被认为是一种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其实反过来，其实回到这个吸血鬼的故事上面，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像这样一个人物乔什华，他那个约书亚，他自己本人实际上面他也经历了很多这种痛苦的挣扎。他自己在跟马尔什掏心掏肺讲自己经历的时候，他也会很坦率的说，我也杀过人，我也吸过人血，但是我自己会有很强的一种负罪感。他觉得我自己要想尽办法去克制我自己的这种本能，而且他认为这种本能是加在他这个族群上面的一种原罪。而且同时他也会承认说，虽然我们吸血鬼族群内部有些人认为人类是血畜，但是换句话说回来说，我们这些还残存的这些数量很少的这种吸血鬼，实际上是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人类社会上的。人类社会创造了现代的文明，这些丰富的物质世界并不是我们吸血鬼创造的，我们只是一个寄生物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长久的生存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要克制我们这种本能。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叙述的这种方式和一种隐喻。反过来说，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时空点再倒回到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北内战前的美国社会，象征着什么呢？其实蓄奴制本身不就是一种原罪吗？像吸血一样的原罪吗？其实对美国的南方州来说，从18世纪美国独立之后，其实在当时的所谓 founding father 建国先贤们其实都意识到这个原罪在。蓄奴制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你写那个独立宣言的时候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其实这个是写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情。
托马斯杰斐逊
他自己就是一个庄园主嘛，他自己就是蓄奴的嘛。但是他们这帮人在写这些文本的时候，建国文本的时候，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碍于自己经济上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大家都搁置了这个争议，就觉得哎呀，我们交给历史解决了，我们相信下一代人的智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拖了十年，拖了二十年，拖了五十年，拖了六十年，终究是要解决的。就说你作为一个国家，你想浴火重生，你真正我能完成你自己所谓的，理想的这种奋斗的状态，你这个问题你必须去面对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我当时一直看的时候，一直就是感觉，我觉得就是一种怎么样摆脱自己的原罪，然后克制自己的本能，然后正好跟美国它建国以后的这种蓄奴制。然后在18世纪中叶终于最终爆发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正好贴合在一起。所以说无论是约书亚也好还是朱利安也好，其实某种程度呢，朱利安其实他里面描写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一提，他到后面的话，朱利安他作为一个活了很长很长时期的一个吸血鬼，他自己坦诚说，有的时候我并不需要吸血，我不吸血我其实我也可以存活下去。他的吸血本身更多是一种，就跟前面一样讲，他是一种满足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需求。然后对于很多跟随他的很多他的族群的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我们不得不生存的一种本能，这些血书必须是作为牺牲品。但这类似的说法其实也反映在当时的很多南方的庄园主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很多表达上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蓄奴制是不好的。而且非常有意思啊，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制是叫蓄奴制，它不叫奴隶。为什么叫蓄奴制呢？因为在19世纪以后，就是英国已经率先废除奴隶制了，就是你不能再从非洲去买奴隶到美国去蓄奴了，你只能是这样，就是你生而为奴，你就代代为奴，就这批人他成为一个固定的一个奴隶的这样一个人口，你不能从海外引进新的奴隶进美国，但是如果你之前的奴隶你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叫蓄奴制嘛。所以说这样的状态其实对很多南方的州的这些人来说，我也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我也知道这是个道德上的一个原罪，但问题是我怎么样去戒断它，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以至于你要通过这种战争的形式来最后完成这个戒断过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像朱利安他跟约书亚的这种斗争，某种程度来说他也是很好的映衬了当时的美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而且有一点非常妙，就是他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实际上是跨过南北战争的，
直接跳到很多年以后
他就没有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都在想，哎呀，肯定会牵扯到南北战争啊，结果他直接略过，直接进入了之后我们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原罪的这样一个结尾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马丁有意识去处理的这样一种方式，
很聪明的一个处理方式。
但实际上已经写了，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战争。对对，
这段非常精彩。而且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因为刚沙老师其实提到原罪这个事情嘛，尤其前面严峰老师也比较过对吧，那个包括科幻作品里面有那种外星人，他对于人类也是一种他者，但很明显这个跟对或者是虫族对吧，但是这种跟吸血鬼之于人类的这种存在好像又很不一样。这种叙事当中吸血鬼明显它是一个拥有原罪，或者说它是一个附庸于人类文明的群体，就比如说虽然他们认为自己从生物体征上来说比人类要优越，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或者从道德进化的这种角度，反而所有的这些小说哪怕是马丁的这个作品里面也是预设吸血鬼其实是没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文明的对吧。但是我们很难用这种架设的世界观来看待一个比如说外星人，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反而就是为什么吸血鬼啊这种文学或者说一些变种人的这种文学能够长期的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脉留存下来，尤其在当中可以影射非常多的人类对于一些陌生人或者说对于一些异态化的其他人的一些恐惧。如果纯粹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物种，反而可能它不会赋予这么多的一些社会角度的这样的一些寄托或者这样的一些思辨进去。当然关于这本小说还是有非常多可以聊的，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关于这个话题，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一些话题或者问题可以和两位老师交流。
各位老师好， 那个我关于这本小说其实有两个主题上的就是我自己的解读吧，一个是关于友情，就是马石就是船长和吸血鬼约克之间的那种非常高纯度的信任，其实是现代生活中可能大家现在都不一定能够拥有的。即便是伴侣之间，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去展露出非常真实的自我，因为觉得彼此分开以后会被攻击痛处。但是呢，吸血鬼约克他却，为了公平这种平等，因本身其实在这个小说的设定里面，吸血鬼他拥有非常强的能力，在人类看来，人类就很害怕吸血鬼，就很容易就把自己杀死嘛。所以约克在坦白自己的吸血鬼身份的时候，就把人类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可以打倒吸血鬼的方法，其实也告诉了马石。我觉得马丁在这个设定里面，就是有一种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他自己很善良的一面。
就刚刚这位提问的朋友其实提到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嘛，就是那种关于友情的描写。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在小说中其实描摹友情真的是很困难的，就是你要写好一段友情，其实因为写爱情的这些内容啊，或者说在一些无论是严肃小说还是说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这些类型小说当中，你加入爱情的元素，或者说读者总愿意去买单，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有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你要把一段友情能够合理的同时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也有充满细节的展示出来，展示他们从零开始最后到形成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困难的。有大量的小说其实这个友情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是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像19世纪的很多经典小说当中，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大仲马，对吧，三剑客三个火枪手里面这些例子，那达达尼昂去到巴黎，他莫名其妙就跟这三位而且性格截然不同的火枪手就成了朋友了，一上来就虽然有一点点误会，马上就成为死党。就是当然因为大仲马他也是一个靠写这些连载小说混饭吃的这样的一个写手啊，他可能没有真的去着力表现这一点，但是他就是用这种非常浪漫化的描摹方式，对吧，他很其实是有点突兀的塑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友谊的一个诞生，没有解释，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像这个小说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好像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当代文学就20世纪以后文学对这块的一个着力，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作家在思考这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其实中午也聊到了像费兰特这样的一些新一代的这些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们，对吧，他们会把自己的关注点去关注到这种人的成长，或者人和人关系的这种成长，不仅限于这种夫妻的关系恋人的关系，也上升到这种群体式的关系，甚至是一些比如说个体和个体之间友情的关系，把这些东西写得更加的微妙，它不是恒定的，它也有变化，它可以形成也可以毁灭，甚至在中间经历波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文学跟人类的这个社会它的这种连结变得更加紧密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今天时代我们读的这些文学跟19世纪乃至以前甚至跟古典时代这些文学很不一样的这些地方，就是它的颗粒度被大大的丰富了。
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你就是抓住了这个小说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和这个人物关系的一个要点。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特别喜欢看作品当中人和人理解，所以我特别喜欢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当中有写那种人和人那种毫无保留的一种信任。那这也是因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金庸的原因啊，金庸也是一个厚重的现实主义的武侠小说作家。那么他里面呢就是写了这种，我特别喜欢写那种大侠和大侠之间的信任，甚至大侠和他的对手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任啊，比如说苗人凤和胡一刀，还有萧峰和那个段誉刚刚见面的，或者是郭靖与黄蓉啊，当然他们后来就变成了夫妻啊，但是一开始就是路人，但是就黄蓉说喂，你这马很好啊，郭靖说拿去啊，恰恰是因为在现实当中不可能，那但是我们又很渴望这种关系。我现实当中我们太需要各种各样的提防，是吧？包括要怕各种 PUA， 是吧？你对我好，我都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在 PUA 我啊？但是就是说，武侠小说当中这种信任，它就是从天而降。那就是两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就好像
没有过程，
很爽。但是马丁他更厉害的，他写了这个过程和逻辑。那比如说这个 Joshua 和 Marsh， 那他们这里我认为他们是有爱的，那 不止于，但这个爱是一种大爱，这种爱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解。但是这种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理解恰恰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其实里面有铺垫、有细节。比如说他们一起在商量造一个船，他们造船对造船的这个要求、这个目的完全一致，嗯啊，而且配合的非常好啊，一个就是有技术，另外一个有钱，啊，然后呢就上了船。上了船之后啊，这个 Joshua 他提出来要学习掌舵，这个细节我也特别喜欢啊，这是一个很技术，讲他怎么学习掌舵，然后那些舵手都说这个很难的，这不可能啊，什么什么，他就是要学。当然他要学掌舵，他后来又变成情节的一个要素，这个就不讲了。但是就是后来 Joshua 跟 Marsh 就是有一个告白，这个告白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觉得是我利用了你，或多或少是有这样，我没有对你坦诚，但是我没有完全骗你，我对这个船的爱，我对航行的爱，对密西西比河，包括因为他这个有夜视，他是有超能力，就是夜，他里面有一段就是写这个他学这个航行啊，就是说哇，那段看到我如此如此，包括他怎么就看到那个老黑奴在那个牧场啊，就是说这个在黑夜当中其他的舵手都看不见的，是吧，因为他有这个天赋异禀，所以就这个也赢得，就是他的视觉特别好，这个也赢得 Marsh 的一个尊敬，就是他原来以为你绝对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他就学得很好。那么在这个学习航行的过程，那这个是 Marsh 最喜欢的东西。但是你看他这个学，他一方面是一个关系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反省和进化和他的人性化，就是从鬼他想摆脱这种鬼的状态，他要聊理解人，他不一定要变成人，他要理解人，怎么理解人，学习你们的技术，就是包括理解你们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里面它又涉及到文学和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人和人的理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隔绝的时代，分裂的和冲突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理解，而文学就是关于理解的。那这部作品又是把理解把它写得很真实很感人。那么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 Marsh 说你得告诉我你的软当在哪里，这个要求很过分的，哪会跟敌人说你把你软当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很有武侠小说的味道，我就告诉你。当然他也斗争了，他犹豫了，那这一段真的，因为我们在爱情当中可能大家更容易感觉到这一点，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爱情当然我们会想到我要给大家看我最好的一面，是吧，这个当然是爱情的一个题中之一，但是爱情就是更动人的地方是我把我的弱点告诉你，交给你，因为我对你无比信任，这是一种终极的信任。那从这个意义上讲 Marsh 和 Joshua 是爱，一种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和鬼的这种爱啊。
然后因为那个约书亚约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还非常喜欢那个拜伦的诗，然后对，在这个小说里面拜伦的诗从头到尾就是成为了一个伏笔的节点嘛，一个是马诗是如何辨别出约克的身份的一点，就是因为约克说他见过拜伦，然后但是其实拜伦很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他的年纪就暴露了他的身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马诗当时一开始对就是约克的身份产生怀疑，就是因为他的年纪和他的形象看起来非常的不符合。然后还有一点是后来那个当热夜之梦这艘船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在小说里边他是改变了名字，然后是以雪莱的诗的诗名而重新出现的时候，马诗当时就认了出来。但是其实在小说的开头马诗并不是一个就是他会熟读什么浪漫派诗歌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一个大老粗，但是因为在彼此的相处过程中反而就是理解了对方，然后也被对方的审美趣味所影响。我觉得这个马丁在写整个过程小说的整个情节过程中，就是对这种人物性格的这种我是愿意为对方所改变的，以及我能够接受他人的观点的，他的这种对于人性的期待是非常令人动容的。我也想听一下几位老师的见解。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里面有好多的诗啊，什么奥兹曼迪亚斯啊，那个诗我觉得是雪莱非常有名的诗，其实他很短，他就是写那个旅人在埃及的沙漠当中，就是看到一个雕像，只有两个脚一个头，结果那个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那个雕像，是吧？拉美西斯二世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秦始皇那样子的人物啊，那个文功武略是吧，赫赫声名，而且他也渴望不朽，就是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个诗啊在这个小说当中有很多的用途，就是一方面它是情节的，它用通过这个东西去推动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种风格的，它让它变成了一种诗化小说，它一方面里面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写实的科幻的奇幻的那、啊、心理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文艺的，所以它又是一个很文艺，就是马丁也是个文艺男是吧，这个其实我作为中文系的人可能就特别喜欢，就是说嗯，它里面就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就像《红楼梦》里面也有很多的诗，我另外喜欢的一个科幻作家就是那个 Dan Simmons， 他那个海伯利安啊什么里面就是他是用的祭词的诗，那他们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诗歌，就科幻和浪漫，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小说它是又可以归入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它是在向浪漫主义诗人致敬。那么这个你看啊，它里面写到这个拉美西斯二世啊，他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在向，也是在嘲笑一种永恒，哪有什么永恒，我记得有一个诗就是像那个写秦始皇的，就是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就像拉美西斯二世，你再怎么当时不可以，而且你也渴，秦始皇也渴望永生啊。我估计秦始皇会很喜欢这个小说，可秦始我们甚至可以想能不能写一个秦始皇就是在想办法变成吸血鬼的，因为他也喜欢永生嘛，是吧？其实这个都是古代的君王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小说其实也是在解构这个东西，包括朱利安其实他到后来他也会衰老的，连吸血鬼都不是永恒的，他只不过是人对永恒的一个渴望，那么一方面是象征这个东西，对，实际上是对权力的一种嘲讽，对无限的永恒的权力的嘲讽，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这个船的这个象征，这个船是他们的梦想，一方面我们写了这么多现实的这种渴望也很真实很感人，但这个船就是最后他也是不行，就是这个是马丁就很厉害，他里面没有什么很天真的那种乐观主义，没有这种东西是吧，但是他在写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包括浪漫主义他们认为世俗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一个东西它永远在，一个是美，还有一个是真，或者是对美真和善的这样一个追求，可能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但是这种追求是永恒的，这个逻辑我完全认同，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诗学和他的一个思想是体现在这个，甚至可以说是不是一种科幻浪漫主义，是后浪漫主义啊，或者是这样子一种东西，是吧？那么它里面就是这个小说就是很打动人，就是它里面对美这个诗意的这种追求，那里面有一个是 She walks in beauty， 这个诗也是非常有名的浪漫主义诗歌，那这个美是指谁的美啊，就是这个船的美，热夜之梦的这个美，就是约克 Joshua 和这个 Marsh 他们都向往的那种美，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更实的一个指，就是瓦莱里，就是一个次要的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动人的人物，是吧？他的命运怎么样就不讲了，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美的人，那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他就里面写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美和对美的一个向往，我觉得这个是文学的体重之一，而且就是所以你说马丁那么残酷那么黑暗那么暴力，但是他就是冰与火之歌。
我就补充一点吧，因为其实前面的一些文学的意象嘛，尹老师讲得非常好，然后其实我想到他里面牵扯到比如说拜伦啊这批人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就是近代以来的一些奇幻类型小说，就是要认祖归宗的话，其实也认到这批人头上去了，拜伦也好雪莱也好，其实他们其实这些最早的去比如说 创造这一些当代近代以来的这些奇幻或者鬼怪类的这种小说，也能够找到他们的影子。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科幻小说，包括马丁在这本书里面喜欢引用他们的一些诗歌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致敬，向老祖宗致敬，对吧？就是你们其实就比如说像雪莱当年，就是雪莱夫人她写那个弗兰肯斯坦，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你把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其实丢过来来跟他互文的话，其实你能找到一些互文的点。其实弗兰肯斯坦也是一个创造出来一个怪物吧，或者这样一个东西吧，他要寻求自己道德坐标的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迷失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一种文学上的一种致敬。
这也是为什么当拜伦、当吸血鬼、当这个蒸汽动力，对吧，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嫁接在19世纪这个时空当中，自然的就会呈现出一种黑暗的哥特式的这样的一种魅力。
对，因为我就想到前些年，就是日本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就是伊藤计划，他已经去世了嘛。当时他写过一本那个《逝者帝国》，就是讲那个19世纪这个时间段的，他是做了一个假设，就是说那个巴贝奇他发明拆分机成功了，就是然后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码农的，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里面也比如马，就是甚至他里面拜伦这些人物也会不断的在里面出现或者影射，其实都是一种影射。
当了首相，那个叫做 difference engine。
对对对，拆分机。对，
那里面你刚才讲那个黑暗，我就想到里面引了拜伦的一个诗，就叫黑暗啊。这个黑暗里面就是什么鲜血喝着盛宴，黑暗就是宇宙。他一方面写的是吸血鬼的那个黑暗的世界，他们内心的黑暗，但是我这个他又讲到宇宙啊，这个浪漫主义把这种吸血鬼的黑暗和宇宙的黑暗，宇宙的黑暗是什么？黑暗森林啊，这个很科幻啊。所以你刚才讲那个弗兰肯斯坦就是雪莱的夫人写的，所以浪漫主义它又直通科幻，所以这些东西都穿起来，在这个小说上也有所体现。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可以说是乔治马丁除了《冰与火之歌》以外，他的销量和他的这个知名度以及读者对他的评论可以说都是俱佳的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他很早也被引进到了中文世界，那今天呢他的这个全新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就是这本书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去读一读。好，感谢各位。